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个礼拜的一二四五，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那本期节目呢是由棉豆腐赞助播出，相信如果是追踪我们蛮久的通勤族呢，应该都还有印象，就是我们现在所睡的这个床啊，就是棉豆腐的床垫啦。那这边你们应该会好奇说，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会想说，嗯，你们住在加拿大怎么会有棉豆腐的床垫呢？没错，就是当时啊，棉豆腐远渡重洋寄来加拿大，让我们在加拿大也可以享受到台湾制造的好床垫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是睡了一年左右吧，我觉得自己的使用感受都是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还是睡得非常舒服。那如果不知道棉豆腐的通勤族的话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棉豆腐呢是一个从零开始设计，把床当作科技产品来开发，做出专属于东方人的好床的一间公司。那这一次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棉豆腐的一些新的产品，我们自己也使用了，然后觉得非常喜欢的几个产品。那这次啊，因为我们刚好就回台湾嘛，所以呢在回到加拿大之际呢，我们就把这些棉豆腐的产品就是带回到了加拿大。但是呢，因为每次坐飞机都有这个行李限制嘛，然后我们总共是体验了几个产品，包括他们非常可爱的午睡枕，还有他们的裸床包，双层纱的裸床包，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超展开床头柜。应该会有人好奇说，嗯，你们不是装在行李里面吗？怎么可以带床头柜回加拿大？没错，它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创意也非常厉害的一个床头柜啦。那它这个超展开的床头柜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可以超展开一秒组装的。所以呢，对于像是我们这种要把它从台湾然后搬来加拿大，或者是可能要搬家，或者是可能是租屋处的人，或者是有把它移来移去需求的人呢，真的就非常适合了。那我们之前其实有在加拿大就有试过想要买床头柜，或者是因为它的形状呢其实是一个圆柱体，然后上面有一层垫子嘛，所以它其实呢，我们也有把其中一个当作是我们门口，就是坐着的一个小凳子，就是穿鞋子比较方便。那我们之前在这边的时候，也是试图想要去找那种放在门口的小垫子啊，穿鞋子就不用再就是站着蹲着这样穿了。但是呢，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心仪满意的，或者是它可能比如说它超级重，就是不好携带，比如说我们就要搬家，不然就是它可能价格非常的昂贵，我觉得买一个这个小凳子，我不知道它的价格是不是会符合我的需求等等的。那这次用了这个超展开床头柜呢，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啦，就是我们把其中一个呢当作是门口小凳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放在床边当作床头柜这样子。
对啊，那我们这次呢也有体验到这个非常可爱，我觉得非常非常可爱的午睡枕啊。那我在看网络上的时候呢，好像是每次都就是非常的热卖啊，因为可能很多的上班族啊，大家在公司啊可能有午睡时间，就可以当做一个小小的靠枕嘛。那同时它也可以当做椅子的靠垫的，我觉得我自己把它放在我沙发或是放在我自己工作的时候的就是椅子上面靠着是非常的舒服。然后真的它的外形真的是太可爱了，所以这里呢也是要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棉豆腐是一个很一直在开发一些新的产品的，然后研发出一些不同的创意，我觉得是非常的棒。从一开始的睡眠，然后到整体的一个居家的一个布置，
嗯，我觉得这午睡枕真的超可爱的。因为我那时候呢要把它带来加拿大的时候，就是就是亲朋好友，就是家里的家人啊朋友，就还有试图想要就是留住这个午睡枕在台湾给他们用，因为它的外形真的是太可爱，就是一个一个豆腐的感觉，然后又小小的嘛。然后我真的把它放在我桌上睡的时候，刚刚好那个手也可以，因为我是比较习惯就是可能比较像抱着枕头睡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抱着非常的舒服。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当枕头，也可以当靠垫，就是还蛮可以一体两用的感觉，真的是很不错。那最后一个我们体验的是这个裸床包，它是双层纱的裸床包。那其实最近的多伦多天气是非常的热，尤其我们家是落地窗嘛，所以有时候早上真的都会被太阳晒醒。但是呢，这个裸床包棉豆腐是采用了高级婴儿服的纯棉双层纱布所制成的，所以呢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叫裸床包嘛，你睡的时候会觉得哇特别的透啊，很像就是裸着身体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它也非常的柔软，我摸到它布，我自己是觉得真的还蛮舒服的，就是早上有时候我可能要被晒醒啊，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比较闷热的时候盖，不会让你觉得很有重量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不会有那种黏在身体上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应该会蛮适合在台湾的这 整体的天气。那以上就是稍微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这次所体验棉豆腐的产品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到棉豆腐的官网去看看这些非常有趣然后又有创意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我觉得棉豆腐这个品牌呢也是还蛮值得去了解一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或者是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的连结可以点选进去看一下哦。
那这次呢其实在台湾我觉得有一个可惜的点，是因为就是在台湾比较忙一点嘛，那我有看到其实棉豆腐呢是不只是在台北有展示的门市，然后在台中呢好像有一个复合式的一个展示门市啊，是有包括咖啡厅啊还有它的不同的产品处做展示嘛，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idea， 把一些不同的东西都把它结合在一起。今天是北美时间的5月12号星期四，那我们看今天的美股三大指数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下跌了103点，跌幅是 0.33 个百分比，来到31730点， S&P500 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了5点，跌幅是 0.13 个百分比，来到393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了 6.73 点，涨幅是 0.06 个百分比，来到11370点。那我们看到今天美股三大指数呢收盘呢这个涨幅以及跌幅呢是没有到这么的大，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过去几天的交易日呢美股呢是呈现了非常动荡的一个状况，整体的市场呢不只是美股呢也都是整个波动是非常之大的。那主要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经济环境呢，我们看到一个比较通货膨胀的一个状况嘛，所以呢也看到了联准会呢要有可能会实施更紧缩的一个更强硬的一个方式，希望来去抑制物价上涨的状况。那我们看到像是昨天的 Consumer Price Index 呢 CPI 呢在四月还是有上涨的一个，比起去年同期还是有上涨超过8%嘛，虽然是比起上个月在三月前一个月三月的一个物价上升呢是来的比较缓慢，但是仍然是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那同时呢今天公布的 Producer Price Index一样在四月呢也是比起去年同期去年的四月呢有成长11%那当然同样的也比起前还是比起前一个月，也就是今年的三月的这个上升呢是来的更缓慢啊，但是一样也是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啊，所以这个这物价上涨的一个状况还是持续之中啊。那今天同时周四呢是公布了美国上周收入申请失业补助人数呢是来到了20万3000人呢，这跟前一周的一个比较数据呢是差不多的。因此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市场上面除了股市之外呢也看到这几天我们看到加密货币的动荡也是非常的大，比特币呢在今天北美时间周四呢一度下跌最低到甚至跌破了26000块美金，那也是自从2020年以来最低的一个这个价格啊，那当然呢是短暂的呢又重新的站上了超过28000块美金啊，那不过距离去年11月的比特币的股价的高点呢是也是下跌损失了 60% 啊。而在个股方面呢 ，Beyond Meat 呢，今天收盘呢是下跌了4.1%，来到25块美金。那该公司最新一季的财报呢是缴出了比起预期还更多的亏损呢，也因此造成了它的股价下跌。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亏损呢？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包括了他们的支出，他们的成本呢是持续的来上升之中啊。Coinbase 呢在北美时间周三呢股价是大跌嘛，那今天是有稍微回来一点点呢、今天收盘是上涨了8.9%，来到58.5块美金。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股三大指数的播报。
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 Metaverse 的新闻。 Roblox 的股价呢在他们周二公布了令人失望的第一季财报之后呢下跌了10%，但是呢在隔天的北美时间周三的时候呢股价却又上升了超过3%，然后啊谁知道到了今天星期四呢又再上升了将近20%。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啊让这间公司它明明财报表现是令人失望 望的，但是呢它的股价却上涨了的原因。那如果你还不清楚这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的话呢， Roblox 它是一款特别受小朋友喜欢也特别受小朋友欢迎的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所以它有点像是这个元宇宙的概念。那玩家呢可以在手机电脑还有游戏机上面玩这个游戏，玩家呢也可以居住在整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玩游戏，甚至将他们创作的作品卖给其他的玩家。在前阵子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 Chipotle 呢也有跟 Roblox 合作推出了一个游戏，那你只要在这个 Roblox 它里面的 Chipotle 的这个虚拟商店里玩这个 Jam Burrito 的游戏呢，就可以换取这个代币，然后在实体的世界里面真的好像可以去换取他们真的食物啊或是一些前菜等等的，所以就还蛮好玩的。那甚至啊像是我有在网上有看到有人就分享说，诶其实对整个虚拟世界或是元宇宙 Metaverse 这个感觉啊，就是很像在当年呢才刚出现网站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就说，诶这间公司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的网站的话，我觉得你不是一间很棒的公司哦。那其实也很难去想象说，哇时至今日真的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公司，就是网站这个 website 已经变成是一个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大家都有自己的网站，公司也都有自己的网站。所以他们就说，诶可能呢、啊、在未来，我们现在还比较早，但是呢在未来会不会就是你们公司呢每一个公司每一家商店你们都要有自己在这个里面这虚拟世界里面的自己的一个店面或是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地方，不然你就不是一间很认真的公司这样子。也有人是这样说啦，所以是还蛮期待整个这个虚拟世界或是元宇宙在未来的应用跟普及。那首先呢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他们在第一季的财报表现。在本季呢该公司每股亏损$27，比起先前华尔街预期的每股亏损$20又是多了一些。那除此之外呢根据 Refinitiv 的数据啊，分析师早前预计 Roblox 的营收呢是会来到$6.45，但是呢他们所公布实际的营收则是低于预期的$6.312。那 Roblox 在本季的预订量 Bookings 在本季度是下降了3%。 CEO 就解释说啊，这是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间，就是去年同期的这个时间呢，玩家对于这个游戏的投入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也知道啊，去年的这个时间其实还在疫情期间嘛，所以也是好像听起来是蛮合理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预订量啊 Bookings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听起来似乎有一点点陌生。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在去年的节目好像有稍微的提到这个 Bookings 啊。那 Roblox 呢，它因为它这间公司的一个特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很每不同间的公司的时候呢，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财报啊或是刚开始这个S1 filing 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要上市的这个募股书上面其实都会有去解释到说，他们公司会去看哪一些特定的 KPI 或是 特定的指标。那以 Roblox 来说，它会有一个 bookings 预订量以及它的 revenue 也就是营收。那因为 Roblox 的商业模式呢，它非常大一部分的营收来源就是它的这个营运呢是透过人家比如说消费者或是玩家购买它上面的代币叫做 Robux。 所以你是拿真正的美金去跟 Robux 买它 Robux 平台上面的代币，然后呢你在你可能有虚拟的分身啊，虚拟的角色，你的虚拟的角色在这个虚拟的世界 Robux 世界之中呢，如果你花了 Robux 呢，它才会计入成为 Robux 真正的营收。所以呢这个 Bookings 最简单的概念就是玩家消费者他们花了钱去买他的代币啊。所以他也在就跟刚刚 Ezra 提到的这个 CEO 呢，他讲到啊，在去年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啊，很多玩家小朋友大家都在家里，大家的钱呢可能手中的 disposable income 大家可以消费可花费的一个金额呢是比较多的。再加上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疫情结束了嘛，那疫情结束大家可能想要 focus 在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呢因为现在有通货膨胀的状况，很多东西呢都变贵了，那可以花费在一些娱乐啊还有体验的可能 budget 的这个金额呢会减少。所以在这个 booking 上面就是大家花了多少的钱去买它的代币，那可能这个代币呢其实不知道它有没有已经在 Roblox 的平台上面做使用了。
所以就是说当大家去购买代币之后呢，搞不好他之前他去年可能是在疫情的时候他买了一大堆，但他根本还没有用，然后呢到现在可能他根本还没有花完这个东西嘛，所以这个 bookings 就会减少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简单的来说啊，这个 bookings 预订量就指的是说 Roblox 去定义他们这个虚拟货币 Robux 销售的方式。 那刚刚 Tony 有讲到说这个 Roblox 可以在整个 Roblox 的平台里面买东西嘛，这些数位商品啊，举例像是头像，或者是很简单的像大家玩虚拟游戏线上游戏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要用代币去买比较高级的一些功能啊，解锁一些功能等等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季度之中啊，平均的每日活跃用户 Daily Active User 是5410万，同样呢也是低于早前的预期是5500万名。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嘛，这个线上游戏平台呢，其实跟很多的科技公司一样啊，都已经面临到它在疫情期间呢，因为疫情而受益的强劲表现。当时可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但是呢，就要去做比较的时候，可能脸色就不会这么好看了，因为大家可能就会想要来看说它跟目前就是在疫情之后的表现，会不会就显露出一个强烈的对比嘛？因为在疫情期间呢，小朋友是必须要待在家里上线上课程的，也不太能够去出门社交啊，有很多人真的就是黏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疯狂的去玩这些游戏让自己好过一点。但是呢，不晓得现在开放了之后，小朋友是不是还会继续选择这项娱乐。该公司的 CEO 呢，也在 Mad Money 这个节目上面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说，其实本来就很难去拿这个三月份的成绩来做对比，毕竟去年的这个时候还在封城期间，疫情十分严重的时候嘛。那 Roblox 的 CFO 首席财务官呢，就表示说，我们曾经预计在四月份的同比增长，也就是对比去年同期的增长呢，将会触及到最低点。不过呢，现在看来啊，其实是已经在三月份的时候就达到最低点了。那其实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就代表说我们在四月份的同比增长率是连两年都是好于三月的。不过根据我们刚刚所提到，他在这一季财报的表现其实不是十分的优异嘛。那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在公布让人失望的财报之后，股价却是接连上升呢？也许啊，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经历了如此急剧的下跌之后，价值投资者们开始看到这种可以逢低买进的机会，就是说认为这间公司呢是值得去长期持有，就是他们觉得这间公司它是一间好公司，但是呢可能它的股价起起伏伏嘛，他们可能是会在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价格去买进这间公司的时候的这些投资人。那 Roblox 它的股价营收比啊，曾经在这个股价最强劲的时候是有达到30倍以上，这就代表说当时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但是呢，在今年以来，甚至是说从这个疫情之后，它也是下跌了非常的多。所以说它这次的预订量下降呢，其实也代表说管理阶层需要去找到更好的方式去获利，透过他们的玩家，透过他们的消费者。那他们公司自己则是认为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深玩家嘛，就是这些平台上面会有更多更多的人，他们在这个游戏上面花了更长的时间，那这样子呢就会有利于整体的预订数量，也就是我们刚再补充一下刚所提到这个去定义他们虚拟货币 Robux 销售的方式的这个 bookings 预订数量。因为呢，通常老用户啊往往会比年轻的用户，就是这个老用户指的是在这个平台上面玩比较久的资深用户，往往会比呢使用这个平台比较短的用户而言呢，资深用户是会花更多的钱在玩游戏嘛，所以就代表说呢，他们自己是预期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们的预订量还是会增加的，那我们也是就是继续拭目以待咯。以上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 Roblox 的新闻。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刚好趁着有空的时候啊，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雨天纽约 A Rainy Day in New York。 它是一部在2019年呢由导演 Woody Allen 所执导的一部爱情电影。主要剧情呢是在谈论说家境富裕的两个大学生情侣，他们周末从学校回到其中这个男主角，也就是这个近期都是一直非常火红这个 Timothy Chalamet 这个男饰演的这位男主角，他在电影里面的家乡纽约旅游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连串故事。那这部片呢稍微补充一下，他原本的计划是由亚马逊影业来发行，但是呢后来因为 Woody Allen 他深陷丑闻争议，所以呢后来电影他是没有办法在美国上映的，直到 Woody Allen 后来转往欧洲之后呢，才有片商愿意伸出援手，让电影在欧洲跟亚洲部分地区来上映。那当然电影里面的一些剧情啊，影射的桥段，可能影射的桥段我自己呢也是不是十分的喜欢，但是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这部片它的氛围啊，以及在纽约的景色。 那前阵子我们回台湾嘛，算是暌违了2年多，在这几天呢回到多伦多之后，就是调好了时差，就是好好的休息好，然后把这家里空的冰箱慢慢填满之后呢，稍微整理一下家里，然后让一切都回归原位之后，然后才放慢脚步发现说，多伦多的天气终于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太阳都很大，然后早上不到6点的时候呢就天亮了，一直到晚上8点半才天黑，而且是每天都是大晴天哦，就是每天早上都是被太阳叫醒的。那我特别特别喜欢啊这种太阳晒过被子还有晒过衣服的味道，所以即使我们住的房子它是落地窗嘛，虽然是面东，也就是它在早上太阳出来之后比较早的时候太阳是非常非常大会射进来，但是到可能早上的时候或是到接近中午的时候就是太阳就没有这么大了，所以通常呢以前我都是会把那个窗帘关着，不然早上真的会被晒到太热。只是呢这几天呢、为了就是享受这种太阳晒过的味道，我都会把窗帘打开，然后尽量想要让太阳晒晒被子有太阳的味道，心情也会跟着很晴朗的那种感觉。那虽然每年夏天其实在多伦多都是类似这样子非常太阳天气非常好啊，然后太阳很大的季节，但是呢因为其实在这边呢、多伦多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最冷的时候可能达到-20几度，然后它是长达，我自己觉得是长达半年啦，就是冷的时候是非常长的，而且呢几乎都是看不太到太阳的天气，也不是说阴天，只是就没有太阳，所以那种感觉跟有太阳的时候是差非常多。还有一个我自己最不习惯的是白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短，就是可能4点太阳就下山，然后蛮晚的太阳才出来，所以等于说整个白天的时间就很短嘛，那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一直笼罩在整个黑暗之中的感觉。再加上过去2年的疫情啊，我这次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原来这个城市的夏天原来是这么的风光明媚啊，这么的漂亮。然后我记得啊甚至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多伦多的餐厅都曾经一度又关闭，我真的都快要忘记这些事情了，只是刚好在想到说为什么我对于多伦多的夏天有这么不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棒的感觉，原来是因为疫情封城了2年，真的一切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刚刚讲到这个餐厅一度关闭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分享，就是在节目上跟大家谈到说那时候的餐厅就是一度又因为疫情又起来，所以呢是一直关闭到了农历新年的年前餐厅才又再度开放内用。那时候呢大家也都在说感觉会不会是为了让华人可以去庆祝农历新年，因为其实在多伦多整个加拿大有非常多的华人嘛，所以才赶快压在这个除夕前一天开放，可以让大家去餐厅用餐，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新年一家人团聚的气息。甚至啊我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都会去看电影嘛，就是在开始电影院有开放让大家可以进场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呢有一阵子好像是开放到说可以吃东西，就是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吃东西这样子，然后把本来有间距的位置都取消，就是让大家可以坐得很近这样子，不然疫情的时候他本来那个票啊是都要隔很开，然后梅花座这样。可是呢后来有一天我们好像去电影院的时候，不知道是看哪一部片，
就是我们好像是去看蜘蛛人最新的一部蜘蛛人，好像是 No Way Home 无家日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刚好那一天呢应该是圣诞节12月25号，就那一天去的时候呢他就说现在呢电影院是不能，就是里面你进到电影院里面啊，然后你要看电影的时候是不能吃东西的，所以是没有提供吃东西，然后你全程都要戴口罩。那本来呢是已经原本已经是开放可以吃东西啊，或是没有一些什么梅花座的限制，但是呢因为当时呢好像又有 Omicron 的一个疫情，所以就又重新 reverse 回来了。
那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是蛮难过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去了一个算是叫做好像是叫做 Cineplex 的 VIP 电影院，就是它的那个电影院的椅子呢是可以累有一点点躺平啦，然后呢它可以在里面，就是你的位置很大嘛，所以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面扫描 QR code 直接用手机点餐，然后就有电影院的人员送餐进来到你的位置上。我们那时候还想说哇就是好开心，我来到第一次来到这个电影院，然后想要好好享受一下这个餐点的时候呢才被告知说原来今天已经不能在电影院里面吃饭了，就觉得哇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这次回来之后啊，我真的是特别珍惜这种大太阳啊，或者甚至开始恢复就是正常生活的感觉。所以我们最近呢每天早上有时候工作之前啊都会散步出门去买咖啡，去家里附近买咖啡，珍惜一下有太阳啊，还有 还有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光。那今天呢，我就去了一间以前我还蛮常去的咖啡店买咖啡。那间咖啡店它是一家小小的藏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的，叫做 Sorry Cafe， 没错，就是那个对不起抱歉的 Sorry。 那它本来呢是跟一个服饰品牌叫做 Kid and Ace一起连在一起的，但是呢后来这个品牌它的店点啊经过了两年也已经关闭了。那这个 Kid and Ace 呢，它其实啊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 Lululemon 的创办人的老婆跟儿子所创立的，也是一个比较偏向那种都会运动服饰的品牌。那我今天去到那个咖啡厅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咖啡厅它里面算小小一家，但是它里面终于可以开放在里面喝咖啡了。我还记得我们之前就是在最早第一次来多伦多旅游，那时候还住在温哥华的时候就有来这间咖啡厅，然后那时候里面是非常多人哦，然后大家就是坐在里面啊，然后可能可以跟陌生人聊天或是就是在里面休息一下。但是呢就那一次之后，我们后来再回来的时候，这间咖啡店就是再也没有内用了，它的那个柜台就是直接堵在门口啦，就是大家就是在门口点完然后就在外面等这样子。那到后来甚至餐厅比较开放之后，这间咖啡厅它的内用也是都没有开放，因为之前虽然有餐厅的内用嘛，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店它都没有再次做开放，可能因为比如说里面的空间比较小啊，或者是他不想要来来回回开开关关嘛，因为毕竟多伦多的政策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今天就看到说有人在里面买咖啡啊，跟店员聊天，晒着太阳在休息的人也有，然后大家在里面也没有戴口罩了。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哇，真的是好不敢置信哦，好像有种过去两年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那样子的感觉。那当然多伦多市区的人肯定是还是比起疫情之前来说呢是少了非常非常多。好了，那回到这个电影呢，因为疫情啊这几年真的是很久没有出国旅游了，所以呢看到影片里面纽约的景色，我真的觉得哇，好像跟着他们的视角一起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我觉得Woody Allen 的镜头下面的纽约跟我想象中的纽约真的很不一样，很老派然后很文青，有一种复古浪漫的感觉。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它里面提到的那些饭店啊那些餐厅我也都想要去，都要存起来，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一遍。那也让我想到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上流法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莫斯科绅士同一个作者写的。这本书里面呢也是在讲这个像是他们有人形容说这本《上流法则》像是一封写给纽约的情书啦，就是说城市里面的好啊坏啊都写在了里面，有的人理想，有的人贪腐，那有的人妥协了生活，有的人呢则掌握了自由，有的人献身给理想，而有的人屈服于欲望，有的人赢得地位跟财富，有的人呢赢得了内心的平静跟快乐，在这个非常繁忙的城市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这本书我觉得也是还蛮值得一看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也许你会在这个小说里面找到你自己的身影。那再回到这个电影，就是雨天纽约啊，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男主角跟里面另外一位女主角 Chan 的故事，就是 Selena Gomez 所演的这个女生。那时候呢他们回到女主角那个家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个老派复古的纽约公寓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很喜欢那种旧旧的复古的感觉。剧里面伴随的爵士乐跟钢琴声还有娓娓道来的一些故事跟剧情啊，也都让人觉得特别的有情调。那本来男主角呢是跟着他的女朋友，原本的女朋友一起到纽约嘛，后来呢因为一些缘故这个女主角就失约了，所以呢男主角就一个人在自己曾经的家乡里面闲逛着。我觉得啊有时候这种看似意外但是却不经意的时间里面所出现的许多事情，好像反而是让人最难忘的。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次跟朋友相约出去，但是没有规划说也没有想到说要去哪里，最后呢我们就一起买了火车票去台中两天一夜，然后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虽然是有一点狼狈啦当时的感觉，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不太可能再做出一样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看到这部片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哇好青春纽约好充实的一面的那样的感觉。虽然在电影里面的画面是下着雨，但是呢这些灰蒙蒙的下雨天里面却有一种不一样的氛围，看起来有点像是在台湾的午后下着雨的那样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天气蛮闷热的然后下了一个雨就觉得好像很舒服，那时候的天空可能是亮的，然后雨势是一阵一阵的，空气中呢可能还有热气蒸发雨水的那种蒸汽的感觉。那剧中的每个角色呢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自己想要追求的人生啊跟希望，会看到身在其中的人有时候真的会好像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可能是那种有种被当下牵着走的感觉。但也随着影片后来慢慢的某些人呢他们也开始理解了，可能狼狈了或者他们成长了。那现在台湾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嘛，我相信也许有时候你们也会觉得有点焦虑有点闷， 或者是可能觉得还好，但是觉得真的是很久没有出门旅行或放松一下，也许也可以看看这部电影，跟着这个电影、一起到另外一个城市，他把整个纽约的氛围跟情调都拍得很好，所以呢也很容易会让人有一种代入感，仿佛自己也身处在那个城市，所以就分享给你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5月13号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又到了礼拜五嘛，相信大家今天又终于是度过了一整个礼拜的工作日，大家都辛苦啦。那我们这个月5月份的抽书活动就是要抽出这个我们精挑细选的 Magazine B 这本杂志呢的活动，是到下个礼拜，就是5月17号啊。那我也有看到有的通勤族呢是已经完成订阅了，有新加入的通勤族，如果你们还没有填写表单加入我们的 Slack 专属群组的话呢，也别忘了可以在 show notes 就是节目往下面滑有一个连结啊，里面可以去填写，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群组的邀请连结寄到你的信箱里面，赶快来加入，就可以一起参加这次的抽奖活动，来选择一本自己喜欢的品牌的 Magazine B 哦。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启订阅的话呢，也可以试试看我们现在 Apple Podcast 有2个礼拜的免费试听活动，或者是在 Patreon 上面，如果你不想要使用 Apple Podcast 订阅的话，我们也有 Patreon 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服务哦。刚刚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有跟大家讲到这个棉豆腐嘛，我们好像比较没有分享到这个床垫的心得啊。其实我们这个床垫呢已经真的是睡了一年了，就是从我们搬来多伦多的时候呢就跟着我们这个新家住了一年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吧，因为其实在北美这边的很多的租屋呢都是空空的，当然也是有一些有家具的啦，但是普遍很多呢其实都还是空空的 apartment 或 condo 这样子，所以就代表说呢里面的家具是你要自己去添购的，比如说你要自己去买桌子椅子啊，或者是你要买沙发床垫这些东西，床头柜等等的。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子比较麻烦，但是呢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就是你可以去布置你自己家里的感觉，毕竟每个人喜欢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嘛，所以那时候我在找就是这个租屋处的时候啊，我就会特别去，我自己也会比较避开就是有带家具的，因为通常房东付的家具可能都会零零落落的，而且可能就是也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搬到这个家之后，我就还蛮认真的布置了这个家里面，因为觉得可能会在这边住蛮久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家我们大概是空了好几个月吧，因为那时候跟大家提到那时候在疫情期间呢，你要订所有的家具所有的东西，这供应链呢所有东西都是堵塞的。那我们的沙发我已经忘记了，就是有点久了，但是呢应该是等了超过半年了，然后很多很多的东西呢真的也都是等了很久，像是那个餐桌之前也是缺货缺了很久吧。所以开始慢慢看到家里面的东西一点一滴被布置起来，然后开始变成真的一个家的样子，终于不再是家徒四壁的时候，真的是心情会觉得还蛮开心蛮感动的。
对啊，因为特别是去年甚至是到现在呢，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在家里生活，在家里工作，然后制作节目啊，还有吃饭啊，其实很多很多的时间呢，基本上每天24小时都是待在家里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看着家里的转变啊，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好像很大一部分都是 Esther 设计的，但是可以看到家里慢慢的一点一滴然后变成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特别的空间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很好玩的一个很奇幻的一个过程呢。那相信可能很多通勤族呢，我有看到很多通勤族以前也有跟我们分享，所以他的家或是他在什么时候或是在家里的哪里呢听我们的节目嘛，然后就我们也好像有一个蛮清楚的一个 picture， 是原来你们是什么时候啊什么状态之下来收听节目的。
那之前也有一位通勤族非常的可爱，就在他写给我们的信里面呢有一张照片，那里面呢就是他们家厨房的样子，我觉得布置的也是非常的窝心。那他就说啊，这是他们每天的日常，然后他们一起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在洗水槽洗碗呢，另外一个人在餐桌上面陪他洗碗，然后一起一边洗一边听通勤十分钟啊，然后讨论他们的笔记啊，然后等到洗完碗之后呢就去研究他们有兴趣的公司，让无聊的这种日常家事注入新的活水，听起来是个真的是很上进的仪式感呢。
最后呢再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一年睡下来这床垫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因为在这里北美的床垫呢普遍都是偏软的，所以我还是比较习惯睡相对来说比较硬的一个床垫。
因为我 我们那时候选的这个床呢，它是算是 king size 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床嘛，所以最近呢，有时候我们家的猫咪有时候会上床跟我们一起睡觉啊，它也觉得这个床垫很舒服，所以它也喜欢躺在床，它很喜欢躺在这个床的各个角落，然后在那里晒太阳啊，或者在那里睡觉这样子睡午觉，我觉得是非常的可爱。然后稍微补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用棉豆腐的枕头嘛，它有一个记忆枕是凹下去的嘛，我们家的猫咪呢就非常喜欢睡在这个凹槽里面，所以我每次呢都要跟它抢这个枕头，真的是不厌其烦的就要把它从这个枕头的凹槽里面抱下来，真的是之后如果有机会就拍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就是我真的人啊，就是睡在那个上面，可能我没有睡在这个正正的凹槽上面的时候呢，我睡在边边角角的时候，然后它就会这样三步做两步赶快跳上这个凹槽，然后就是一屁股坐下来准备要睡觉，姿势都摆好，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就是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说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也祝福大家今天礼拜五呢有一个美好的开始，然后也先在这边祝福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拜拜。